说，到底它什么时候应验的？那么因为呢，现在回过头去看已经应验了，那么这个预言就变成历史。所以这一派的弟兄们，我们称他做历史派的学者，他们是从历史派，就这些预言都已经完全应验了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种的读圣经的方法。那么我们晓得，在1828年以前，特别神兴起大卫以前，大概大家读启示录多半都是历史派，就是会告诉你说启示录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都已经应验，而且都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。那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大淫妇，那么现在你能够在历史上找出来，那么这个大淫妇到底是谁，是指说什么时代说的，那么这个你应该可以找得出来，可以读得出来，因为这个已经应验了。所以这个叫做历史派。但是呢，还有一般的弟兄姊妹，就是自从大卫被神兴起来以后，大概1828年以后，那么这一般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19章，那这里的预言呢通通没有应验，还没有发生。因为那么根据大卫的说法，就是神主不是叫约翰上来吗？那他说这就指着教会背景说的，所以教会背景以后的那个事情呢，当然都是发生在将来，根本没有预言过。所以呢，这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就称他做未来派。那么中国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多半都是未来派，因为将这个历史派有一个难处，就是我们不止圣经要很熟，而且西洋历史要非常的熟悉，然后你就知道说到底哪一段圣经已经很奇妙的应验。所以叫我们中国人来读启示录，如果跟随历史派的话，那我们就非常的辛苦。所以呢，很多中国的弟兄姊妹那么就多半就跟随了未来派，那么相信说启示录呢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20章都没有应验，包括刚才所说的17章那个淫妇在里面。所以这个的圣经读圣经的方向叫做未来派。所以我想我们简单的来说四派，第一派是属灵派，第二派是当时派，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当时的，第三呢是历史派，第四呢是未来派。那么到底未来派的弟兄们和历史派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不是都对呢？或者都错呢？或者有的对有的错的？但如果你要问未来派的弟兄们，他们可以告诉你说这个还没有发生，所以你如果那样的话，你就知道是启示录17章就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，不是指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仔细地读圣经的话，实在说来，我们不需要跟随未来派，也不需要跟随历史派，因为严格地说来，圣经里面的预言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近期的应验常常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，远期的应验还在将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两个都对，你不需要说这个是对的，那个是错的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，当你读到启示录那个小角的时候，那么你如果往远看，就着远期的应验来说，指着敌基督来说，就着近期的应验来说，那是应验在希腊帝国历史里面的一个暴君，他的名字叫做安提阿哥四世，一犯兵被安提阿哥四世，我们的安提阿这个城就是根据就是因为纪念他的名字而有的这个城。所以我们晓得那个的确确是在历史上出现的，但是但以理写那个书的时候，写但以理书的时候还是在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不要说波斯帝，不要说希腊帝国没有出现，连波斯帝国都还没有出现，所以对大英人来说是预言。但是呢，那个小角的预言的应验是两个，一个是近期的应验，一个是远期的应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不是难处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来有两次，所以你就看见远远，当你看的时候，因为你很远看，你分不清楚两座山呢，是因为靠得很近，所以你以为是一座山。其实呢，你往近一看呢，这个两个山中间还有个很大的山谷。所以你如果读新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的话，那么你知道这个先知分不清楚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。所以你看很多很多的圣经很明显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，同时也要应验在主耶稣第二次来。那么因为主耶稣已经来过，所以是历史，但是也应验在主耶稣第二次来，那还是未来。这两个都对，意思就是说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马拉基书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圣殿。那么一面来讲，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我们主进了圣殿。那么等到我们主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明白圣经不错的话，那么你就看见说他也要进入圣殿。所以我们相信圣殿一定要重建，虽然今天是在回教寺的上面，但是我们向主回来以前，圣殿一定会重建。因为根据马拉基书的预言，我们知道他忽然进入他的殿，所以你从这里就很清楚，那一段的预言，一面是近期的，一面是远期的。近期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，远期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二次来。那么既然第一次来过，对我们来说是历史，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，我们还没有看见，还没有发生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未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如果有的弟兄说这个已经应验了，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，你能说他错吗？你能说因为你是历史派，我是未来派的，我不能和你同意，能这样说吗？不能。因为圣经很清楚很清楚，圣经里面的预言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原理放在整本的启示录上，那我们就很清楚。我们感谢主，启示录从第四章到十二章有许多已经应验，那是近期的应验，但是呢还有许多是还没有应验，就或者说还有呢是将来才应验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们这样来明白圣经的话，我们现在再回到启示录第十七章就不是问题。所以启示录的十七章呢，你发现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说，是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最黑暗那一段，那只是推亚推拉教会来说，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？是历史。因为你知道教会到了十六世纪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，那么这段已经成为历史。那么果然你看见他说这个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要指给你看。现在你看的教会变成大淫妇了，换句话说教会被盗。那不止被盗，他的势力呢能够影响到多民多人多国多方。那么最后我们看见他骑在一个大兽上，那个兽毫无疑问就罗马帝国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教会能够世界能够骑在世界的上面，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教会能够支配世界，教会能够指挥世界，他自己从来不杀一个人，但是呢他可以给一个判断给世界，然后呢世界就把一个人处死，许多圣徒就因着这个缘故就为主殉道。 所以你记得在这一段的预言里面说，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这里特别记得，这里圣经没有说我看见着那女人流了圣徒的血，他们没有流圣徒的血，没有。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，这个异端裁判所只是把结果告诉世界，告诉那只兽，结果那只兽就开始执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资料是教会提供的，所有断案是教会给的，但是教会从来没有留圣徒的血。你记得曾经有一段，大概在这个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有一段30年的时间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有90万的圣徒，30年90万的圣徒就畏罪殉道，他们不是死在罗马帝国的手下，他们是死在罗马教会的手下。所以就是你看见这个预言是很奇妙的应验了。那么现在你看见吗？约翰说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，怎么可能代表基督的教会，怎么跟随基督的教会居然能喝醉圣徒的血，没有流圣徒的血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骑在那个兽上，全世界受他的支配。罗马神圣帝国的皇帝和教皇冲突的时候，你看最后罗马皇帝，那罗马神圣帝国的皇帝非屈服不可，他只好赤着脚翻过阿尔卑斯山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，在风雪里面去靠最后来扣那个教皇的门，3天3夜不肯开门，最后门还是开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皇帝只好跪在他的脚前求他赦免，最后他的罪才得了赦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，果然你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个兽有7头有10角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那个7个头是什么？后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7头就是女人所做的7座山。那么你都知道，世界上有一座城只有7座山是很有名的，有的时候你叫它叫罗马，有的时候你叫它7山之城。所以每年到了年尾的时候，罗马要狂欢，要庆祝，因为他们庆祝7山之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这个兽有7个头，就表示它在7山上面，你就知道这个帝国是什么。这个兽一定是罗马帝国，一定是这个世界来说。所以现在你我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果然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大女子，她能够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这个兽有7头，而7头呢，圣经说就是女人所说的7座山，又是7位王。那么7位王，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那就是罗马的7个皇帝，是自称是神的7个皇帝。然后你再和7座山再放在一起，你毫无疑问，你晓得说，这里乃是指着教会曾经有一度骑在世界的上面，支配整个的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他能借着罗马帝国的政治势力，世界上的政治势力，他能把影响达到多民、多人、多国、多方。他不只管理人的灵身体，也能管理人的灵魂。他的主耶稣给门徒有2把刀，一把刀呢是指着属灵的权柄，另外一把刀指着属世的权柄。属灵的权柄管你的灵魂，属世的权柄管你的身体。他怎么管你的身体呢？皇帝管你的身体，世界管你的身体，他借助世界来管理你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异端怎么办呢？ 他不摧毁你，他可以借着世界来摧毁你。他从来不流圣徒的血，他却能喝醉了圣徒的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毫无疑问，你知道说这一段圣经已经完。